就是得胜的这个复活的条件啊。那么第九点，很可能讲来讲去要多一点，变成十三点。我看这样，这数现在我倒腾错了，倒腾错了不怕，这咱不在乎数。要说起十二最好，十二在圣经叫完全数，十三也好，十三是完全加一，比你完全更多点。但是上海话十三点不好听，上海话十三点是表人脑袋不够数的意思，见人十三点就是二百五，这人是一个不识数的人，这不好听。不过咱们十三点不那个，十二加一完全加一比你那个完全更好，那就是说神带领。要讲十三点，咱就十三点，还背不住一会儿变十四点了。第九点，我记不错的该第九了，对不对？啊，第八，要第八我就不够数了。没有，第九吧，第九，第九。好，第九我们说什么呢？怎样复活呀？什么人复活呀？这话都是其实在总论上都已提过的。这个我们在这个什么人被复活呀？这个其实前边都说了，我们就系统起见再提一句也可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十四章十三到十八节，什么复活？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首先复活，然后在基督里头活着的人立刻改变，就这么一个复活法。那么就是说，绝对我们改变的是在后，在后也不知等很久，这是前后脚。死人一复活，那边一改变，那次序说是有这么前和后，但是不是说死人复活了，等了半天那才改变，不是这个意思。死人复活在基督里头有个条件，四个大字，在基督里。你是不是属乎基督的？你属乎基督的就是有基督生命的人，重生得救的人，有生命的人，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首先复活变灵体，然后活着人就改变。然后为什么说前后脚呢？一同，然后你注意最后一句话，一同提到，被提到哪儿？空中与主相遇，一同吗？不是他一出走了一批，完了又来了一批，不是这样吗？一同被提的什么？空中与主相遇。我感谢天父，想到这里，我想到我的父亲，想到我母亲，想到我的哥哥，他们都在基督里。所以我和我哥哥，我父亲跟我母亲，我们一定有一天，不过前后脚，他们先走了一二十年，我呢随后报道，最后咱们都到一个地方去，我一定和我父亲母亲我们要见面的，而且到永远。各位啊，这是我们复活的盼望。没这个盼，我们就在座的各位，你们的父亲母亲老人我不知道在不在，各位只要他在基督里，都要将来有一天我要见面。所以我们有一首唱诗，再相会再相会，就这个啊，在那边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们必在其内，不能就唱诗吗？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内，就是这个意思。到那时候一点名，个个都到了，死人复活，活着人改变，一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个盼望弟兄姐妹可安慰了不少人了。我谢谢天父，要没有这个话，我今天我就和我的妻子，我们俩人就难以活下去了。我的大儿子，现在我的儿子是老二啊，我的大儿子 突然间死亡啊，六岁啊。啊，在他姥姥家外婆家，他外婆因为受信仰文挨斗，没人照看小孩，就把我的儿子让他的舅舅给照看，他舅舅就把他带到乡下去了，带乡下去了就遭到了一种非常惨的结局。在这小孩子三岁两三岁的时候，在他外婆的教导下就跪下祷告，天天祷告，吃饭祷告，小基督徒。当我们听到这种不幸的消息的时候，我和我妻子俩人，我们那是就一个儿子，就他们这一个儿子，我们心里头伤心的没法说呀。我们三天上不了班了，三天上不了班了。我呢不管怎么样，我做个弟兄还得逞着装刚强，但是我姊妹肠子肚子都倒出来了，难伤心流泪呀。我们俩上不了班了，我们俩呀，我就骑着自行车把他带到附近有一个小公园，我们在那一待就待一天呢，在那待了足足三天呢。我用我人家的话安慰他没用的，我劝他，哎，死了就死了吧，不要再看了，死也活不成，这就叫废话，这就叫废话，安慰不了他的。哭啊，他也哭，我也流泪，我流泪得比他少点，硬憋着，我再一弄我们俩不闹起来就成了什么了。其实我心里也难受，感谢神，在这个时候就是神的话就来了，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住处，我去给你们预备地方，就必接你们到他那儿去，我在哪儿你们在哪儿，就这一句话。我就跟姊妹说，我说姊妹啊，咱们的孩子六岁，小小的基督徒，小小的基督徒从小就知祷告耶稣，耶稣啊，我小孩有罪啊，也就认罪悔改了。一个小孩六岁小孩人能认出什么大罪来，只要承认主名就必得救。所以从小在外婆教导下吃饭祷告，早晚睡觉祷告，这个小孩，所以他是个小小的基督徒。我说姊妹，将来我们和孩子还要见面的，我们在天家还要见面的。就这句话把他安慰了，他说，哎呀，感谢主，不过暂时分离，将来和孩子还要见面的。就这么一句话，关于基督再来活泼的盼望，我们心里得了安慰了。我告诉弟兄姊妹，得安慰是得安慰，到现在孩子的照片我们不敢看，一看那个劲儿就勾上来了，我们现在已经平静下来，这都是几十年的事情了。所以基督徒复活这件事情，没想到有一年我走到这个国内有一个地方聚会当中，台底下坐一个人，所有的人脸上都是那个肌肉都放松的，只有一个人脸上是痉挛抽那个脸，就是跟那个大窝瓜脸一样，带褶子带皮的那个脸。我一看这个人一定有重大的这个是伤心。一散会，我说这位您留下，你留下，就把他留下。我说你有什么重大的伤心的事儿？旁边人来告诉他，说他母亲呐、突然间死亡。所以这人是个孝子，他想他妈妈的缘故，他妈妈临死了最后说一句话，找教会找教会，就说这仨字儿。说这孩子他妈死了以后，他就说我要找教会。啥叫找教会？他说也说不清楚，左打听右打听，找教会就是到教会去信耶稣。所以这样他就为了纪念他妈妈，他今天来到这儿听到来了。哎呀，感谢天父，我把这个朋友那个脸那么个脸，我说朋友，你今天来对了，你来对了，你妈妈是个基督徒，你只要好好信耶稣，你也在天上天家和你妈见面的啊。 我所以能说这安慰的话，是因为我家里死过孩子。我拿我死了孩子，神怎么安慰我的心？我今天安慰了他，马上的脸他就松开了，肌肉放松了，就笑起来，哎呀，有了指望了。各位，这个基督再来复活这个真理非常非常重要，能安慰了多少人，能安慰了多少人，这是我亲身的经历，也用的话安慰了不少伤心流泪的人。谢谢主的恩典。好，怎么这个怎样复活呢？那就是说在基督里头，关键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一再讲重生，讲重生非常非常重要。人要不重生，什么都谈不到。你在教会上混多年白混没用，天国的事儿、神的事儿，一切属灵福和你没关。你不重生，不属于神的人。必须重生，得到新的生命，做了神的儿女，你享受神家里头丰富的福分。所以重生这关非常重要啊！所以主耶稣，人必须重生，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神国里和你无缘。在基督里死了先活活，在基督里活着你就改变，然后改变了以后，我们必要像他和基督死而复活的身体相似。所以圣经在启示录第20章第6节说，那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所以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是头一次复活，头一次复活都是基督徒复活，世人还在那儿睡大觉呢。大约1000年之后，世上所有来到世上人都要复活，那叫第二次复活。我们复活是复活得永生，那一批恶人不信主的人复活定罪，结局灭亡。我们复活不是定罪，与罪无关，乃是得赏赐。各位就不一样，这是两条道路啊！关键在于你信不信，接受不接受耶稣是你的救主。好了，感谢神。所以我们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将来我们今天讲了半天的复活都是头一次复活，基督徒复活是头一次。谢谢主。第十点，再来的是怎么个来法呢？再来的步骤，这个预言这些事的前边我们谈到一部分了，有预兆就不再重复了。我们教会一旦被提回到了空中上，地下就发生7年灾难。这7年灾难的光景都记载在启示录6章到18章，启示录6到18章，那里有7印之灾、7号之灾、7晚之灾，我就不详细讲了。瘟疫啊、饥荒啊、地震啊、这个战争啊等等的事情，有兴趣请你回去看启示录6章到18章，关于这个有7印的灾、7晚的灾、7号之灾、7晚的灾。在7年灾难，按照圣经给我们很明显的划分两部分，前3年半、后3年半。前3年半叫灾难期，后3年半叫愤怒期。为什么叫愤怒呢？耶和华审判世人的罪，整个的怒气都在后3年半发尽。那就告诉我们，后3年半的灾难是更加严重。7年灾难完了，这不7年灾难完了，有个结束，有个结尾。结束的标准结束的标准是什么呢？有这么几个现象。在7年灾难完了，地上还发生一次世界性的大战，叫哈米基多敦。哈米基多敦，哈是山的意思，基多敦就是今天你看看，你手里要有个地图，后边的地图后边有圣经地图， 你去找，从耶路撒冷往北边往上找，稍稍偏西有个地方叫米基多，米基多，米基多的山就叫哈米基多敦。将来世界大战就在哈米基多敦这儿。圣经告诉我们，哈米基多敦大战，这是空前绝后的大战争，全世界的兵都集中到这儿去，圣经都有数目的，2亿的兵，2万万兵都集中到哈米基多敦，攻打的目标以色列国，打不赢以色列国。你可以体会到全世界打以色列，而且圣经说从东方也出兵，这圣经说的从东方也出兵，东方地球上你看哪叫东方，哪叫西方，哪叫，我告诉你一个门，神眼中看地球的中心在地中海，在这个中东，这是中心，中东的东边就叫东，中东的西边就叫西，很简单划分，你不是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划分，神的眼中看中东巴勒斯坦东边叫东，西边叫西，从东方也要出兵，你就知道东方有哪些国家，他也要长途跋涉的集中到那儿去参战。那当然有个学说啊，为什么而奋斗啊，为什么主义啊，为什么什么呢，为什么正义啊，也得有说法，没说法他好好出兵干什么，也要来，来了有个麻烦事情，从东边要想来到米基多，中间隔着一条波拉大河，就今天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基本上是从北往南稍偏斜一点这么一条河，现在地图上有的叫幼发拉底河呀。这条河东边东方面的国家来出兵是一个障碍物，这个过河就麻烦了，感谢神，到那个时候需要出兵的时候啊，波拉大河的水变干了，水干了，这些兵从河底就过来了，提供你方便，让你去参战，这都是圣经上的话，启示录16章。好了，你可以想象，在这个兵围攻以色列国，你说小小以色列面对2亿的大兵受得了吗？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了，这战果都告诉我们了，败而又败，败而又败，以色列败呀败呀败呀，到最后啊几乎就要死亡了，这时候以色列才呼求了，哎呀，我们祖先应许我们那个弥赛亚呀，你来救救我们吧，你不救我们，我们就灭了种了，这是在呼求弥赛亚，弥赛亚从空中七年末了吗，从空中带着我们的众圣徒就降临了，他一呼求一看见基督降临了，以色列人就信了耶稣是基督，所以耶稣以色列人全得得救，就在这时候全家得救，这是罗马书14章25节的教导，什么时候得救，在哈米基多敦大战，他们就全以色列人招架不住的时候呼求弥赛亚，弥赛亚降临，一降临他们看见了基督，才承认耶稣是基督，主耶稣也说过了，你们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信的人怎么样，有福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没有看见基督，是凭着信心接受基督，神称呼我们更为有福，这世界七年灾难是不是这么结束的，然后怎么办，2亿的兵怎么灭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因为基督降临了嘛，一基督降临，基督用口中的气就把这2万兵给灭了，口中的气，这都圣经的话呀，那我想可能是基督就说一句话，这2万兵都倒了，对不对，不是靠枪炮打的，靠基督降临，基督用口中的气 把这个二万万兵都给处理了，所以呢以色列还得胜了。得胜因为靠神的帮助，基督的帮助。那么这二亿的兵都死在旷野，这么多尸首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啊？打扫卫生往哪儿送啊？这也是个问题啊。然后接着是千禧年国成立了，千禧年国带着嘛这么多个死尸进千禧年国，这合体统吗？这个神也有安排。神那时候号召全世界的大鹰，吃肉的大鹰到这儿来开会来干啥？吃将军的肉，将军的肉，君王的肉，大鹰来处理善后来了，你懂的吗？这叫有两个宴席，我们在天上基督宴席，地上大鹰也开会干啥？处理这个死尸。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四说，鹰在哪里，基督什么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就是指着这一句话说的。好了，这样处理了这个善后，然后就放过来审判绵羊啊，这个还要审判天使呢，还要审判以色列人呢。审判完了，抓住三个仇敌都处理了，这时候开始进入千禧年国度。这是整个这个计划是这么样的安排。那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就在那时候得救。他们得救是看见了基督得救，看见了基督，从此进入千禧年国。千禧年国完了，各位，千禧年国那个光景我也跟弟兄姊妹讲了，那就最好的记载的以赛亚二章、十章、十一章、三十章、三十五章、六十章、六十五章，这各故的章节你把它凑在一起，你总结总结，你就知道那个美好的光景。好，千禧年国，到千禧年国的时候啊，那个人互相啊，你就不要家里安那个防盗门啦、防盗窗啦，用不着了，没人偷你了，人心苏醒了，懂不懂？敞开门睡觉吧，没人偷你了，因为人心苏醒了，懂不懂啊？人苏醒了，没人勾引他了，犯罪的外在的东西没了，但是你的本性还有，没有勾你，相对的平衡。所以那家那叫夜不闭户啊，那个美好的光景不再细说了，在上边我曾经谈到了一些了。千禧年国那一年，这个千禧年国又有几种说法。有人说千禧年国不一定千禧年，不一定一千年，不一定是十个一百那个一千，这也是说教会那个解经家一条说法。还有说是表明一个很长时期的一个阶段。哎呀，对这个问题呢，弟兄姊妹，我从来不伤脑筋。人家圣经明明说一千年嘛，你非得给解释无限的期限，你怎么那么聪明呢？你何必多此一举呢？人家说一千年嘛，圣经说是一千年嘛，你非得解释不一定一千年，还有解释没有一千年，还有解释没有一千年的。不管他们怎么解释，我顺便跟大家提个醒，我的领受，我很傻，圣经咋说我就咋信，他说一千我就不把它当作999，就是一千，读完了，很简单嘛。你非得弄个这个那个，你根据什么你说这话呢？不是千禧年一千年，因为世界福音传遍天下，世界大同了，人心都改变了，都好了，就变成千禧年了。这是你讲，是在世界第一次大战以前有这种学说，现在都这种学说不大占香了。因为啥？经过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世界不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坏，所以主张慢慢的变好了，没有这个，现在不说这个了，因为已经证明了。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大象金头银臂铜斧铁腿半铁半泥的脚趾头，那个脚趾头，金头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东罗马、西罗马，是不是两条腿啊？ 东罗马西罗马往下的脚趾头，半铁半泥脚趾头，所以铁和泥不掺杂，所以它有两股劲儿，两股政治制度在那儿斗争，你死我活，所以半铁半泥嘛，打吧闹吧，闹了结果从空中天上非人手凿出一块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趾头，一打这个像化成糠皮，被风一吹，呼，没了，完了。大石头充满天下，变作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个大山就是基督的国，千禧年国。所以从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千禧年国不是慢慢演变的，乃是大石头打碎的，把你世上的国都砸碎，然后神的国扩张。所以今天关于千禧年的问题，这个主张那个主张，你们主张你们的，我心里有数。圣经说一千年就一千年，我很简单，我很简单，我的脑特别简单，我有些事我不伤那份脑筋，一千年就一千年，没有必要非得多给你显得你有学问是怎么的，我不这样的。好了，一千年一千年，那么美好的光景，一千年到底是一千年呢？好了，到底有没有一千年？有，肯定一千年。一千年完了就有个结束啊。好了，结束了，结束一千年完了，谁当谁做王啊？基督做王。基督和谁做王啊？和我们这些众圣徒做王。我这么想，做王的人数可能不是我们。被提是个个有份儿，做王不见得个个有份儿，因为那是赏赐，各位懂不懂啊？做王是赏赐，人家比如说500度以上的灯泡都做王，你是5度灯泡你就做不了王了吗？那是赏赐啊。所以那么但是说呢，基督做王和跟基督做王和我们众圣徒做王，那蒙得到赏赐的人跟基督一同做王，你就没有做王你也够本了，你得了永生了，你还想咋的你啊，够本了，你还这是不是，只不过人家坐到朝廷上，你在那干巴巴的看着口水都流出来就算了，谁叫你跟我一样在神里面在世上不好好努力进天国来的，就抓你那世界来的，你做王还有你，世界也有你，你简直是两头都踩着，是不是，那你怨谁呀？怨你个人。所以感谢神恩典，要和众圣徒作王一千年。那时候很可能，这是我的猜想，猜想也不算异端邪说，很可能这么大个世界赏赐我，圣经也有例子，五座城十座城管不成吗？这是不是神那时候比如说我是从哪儿出来，你那个地方熟悉，你去管理那个城去吧，也有这个可能啊。哎，是不是我在小城就当什么，我都当了镇长了，是不是，这可很有可能的，这是我猜想，猜想也不是异端邪说，因为圣经有这个例子，有这个比喻啊，在这个比方，反正那天一定心里心满什么一足，无限的满足，无限的满足，一定那天我就说，一定我们高兴到一地步，要蹦起来，要跳起来。神哪，我幸亏在世上活的时候，我信了你了，归向了你了。我没想到这么大个福气得给我留着呢。你眼睛没见过，耳朵没听见，脑袋没想过的那么一个福气，存到天上的基业为我们存留。有这个盼望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信耶稣就若没这个盼望，就那么几十年，像包括我们的老弟兄在内，受了多少窝囊气，好好给我们下放到新疆去干什么了，就为了当基督徒，就这么整我们，有没这个盼望，谁受这份儿？谁也不受。但是感谢神，谁叫你当基督徒了，我那时就这样子，一发工资比别人少拿钱不够花，叹气，唉唉，这个血管啊，脑袋蹦蹦蹦蹦蹦跳那么3天4天的，里头人呢
不服气啊，跟我的同班同学少拿工资三分之一，人当时一点钞票一签字拿走了装兜，我拿三分之二，拿上完一签字要拿出一半还上个月欠的债，剩了三分之一了，剩了三分之一活了半个月又不够了，又去借钱去，这个月刚领工资还了上个月一半，我这个活了半个月不够又去借钱去，这个日子也信了，唉唉主啊，哎，还还还也是这样子，血管蹦蹦蹦跳啊，因为钱不够花呀，全家财产存款一分钱，你们过过这日子吗？一分钱也感谢神，叫余数，还不是倒数，还不是尺字，不是吗？谢谢天父。好了，熬这么几天呢，祷告祷告祷，不祷告过不去，祷告祷告。主啊，为什么这么对待我？工作上别人挑不出毛病了，还认为我是工作是很一把能手，怎么就这么对待我？那祷告祷告，唉，咱不就是当基督徒吗？咱不就是咱们是个做个基督徒吗？人家老看我们是落后的，还给我们戴个帽啊，戴上个帽压着我们，不就是这个吗？啊，当基督徒啊。那好，别当了啊！主啊，不能不当了，怎么能不当了呢？你为我舍了命，流了血了，我都重生了，怎么还得当啊？当就是患难，受患难是命定的。哦，对呀，是命定的。那感谢到命定，咱们命该如此，咱就接受吧。咱们一顺服，那劲儿下去了，又活了27天8天的这个好日子，到下月一领工资了，这个劲儿又上来了。要没这个盼望，我弟兄姊妹，谁是个傻瓜呀？啊！我写的文章28年才发表，有这种文章吗？写出的科研的东西28年不能发表，因为你这种人落后的人，你还能发表文章？等了后来形势一变了，我把这28年这的文章拿出来，我送到某某那个。出版社，我是28年前有这么一篇文章，我是保证绝对没有虚假。感谢天父，他们回了信以后，你把它浓缩浓缩浓缩浓缩发表了，这个文章是走遍全世界的国际牌的杂志。那时候是这个，要没有盼望，哎呀，我说谁是傻瓜呀？各位弟兄姊妹，7口人住一间半房，怎么住？你说是怎么住？说昨天人问你们老少三辈咋住的，我都忘了。我说咋住的，我都忘了。七口人一间半咋住的？这个后来神告诉你，是神到时候一抬举你啊，我现在有6间房子呢。我现在啊，我在我老家那儿6间房子，楼上楼下，独门独院。神的华严华熬炼你，是让造就你，到了一时熬炼完了，严华的手指头那么一抠出点福分弹在你酒杯上，你就福杯满意了。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是啊，弹上一点弹在你酒杯里头，你就福杯满意了。谢谢天父的恩典，没有这个活泼盼望，我们谁是傻瓜？有这个盼望，为此哦受点逼迫有福了。圣经说了，为一受逼迫的有福了，我们有福了，将来就记得账上，可能给戴个小帽，不是公益根棉，凡是某等小帽啊，总比光脑袋强，不是吗？这就是我们盼望，没这个盼望，你当这份基督徒软不当的，没劲儿，你没劲儿。人家稍一逼迫你，我不干了，我不信了。你不信就不信，天国少了你就就没天国了。啥在乎你那个人，是神的爱，神圣爱说抓住了你了，不抓住你，要你这么要你多我这么个人能怎么的？天国少了你了，神爱我们呐、啊，你爱神圣爱说，那把那爱的跑不了的你啊，借正爱，咱们就好好爱主吧。说啥呀？有啥说的？像我的84岁了，还有什么闹腾了？在世界上还闹几天了？还活80岁？ 再活八十可能吗？人家摩西活了一百二，我活了一百八，啊，活了一百六。当然反过来，神若许可，可以，那么就活一百六，再来活了八十，腰酸腿疼，跑不动了，有什么意思？叫吃饭机器，有什么用？不能为主活着干什么？不如早点走，早点回天家，免得最后那一步没走好，一辈子为主您如何如何，到最后那一刹那丢掉了晚节，还不如早点快回家。收摊儿跟做买卖一样，一看形势不好，收摊儿不干了，总比那把本都亏了强，不是吗？好了，感谢天父，这不是在好。现在我们进的十一项：灾难前、灾难后、灾难中。历来教会里头对这个议论没关系，没关系，各有各的说法，没关系。这个灾难前、灾难后、灾难中这个事儿，也既然我们查盼望嘛，都和这有关系。灾难前被提有几处经文的根据，请你记下来，我们不读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节，帖后帖前一章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二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四章一到二节，这几处经文，还有几处那个第六点那个经文很多，暂时一会儿下边再念。这几处经文告诉我们，为什么主耶稣在灾难前被提呢？这里说的明文规定，我们不是预定受刑，我们基督徒不是受刑的，预定我们受刑的，我们是预定得永生的，我们是预定蒙福的，我们不是受神的刑罚的。七年灾难是个刑罚，是神的愤怒，这个和我们基督教会里头不应该轮到我们身上，我们不是预定受刑的。另外告诉我们，那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是早就圣经说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另外告诉我们，你心里不要忧愁，我那念的圣经，不要忧愁，我要必要接你们到哪里去。如果神耶稣说的话让我不忧愁，但是如果你把我放在灾难里，七年灾难，七印七号七晚的灾，天崩地裂，地震，饥荒，瘟疫，战争等等的，这个咣一下好地震来了，咣一下一会儿是风暴，你说我这个人肉体，我是你不让我忧愁，我能不愁？我做不到。只有一点，你把我提到天上去，我让我愁我也不愁了嘛，对不对？隔壁都着了火了，你今天在这屋里做太能做太平日子不可能。这边着了火了，那边着了火了，你中间你是我安然无事，我平安，没那个事儿。这说话是道理，你的人的身体都有身体的，这边闹地震，那边饥荒，那边战争，死亡三分之二，好不容易把你熬过来，剩三分之一有你一个，你那个日子好过？你是要让我不忧愁，我能不忧愁？只有一个办法，按主说，你快把我接走，我让我愁我也不愁了，因为啥？我都到天上去了，我就不愁了。所以根据这些经文，灾难前被提是合乎圣经的真理。再者说，灾难是干什么的？七年灾难的本质是惩罚以色列国的，惩罚世界上的恶人，不是惩罚教会的。你像耶利米书三十章第七节，约珥书一章十五节，西番雅书一章十四到十八节，以西结书二十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这等等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在耶利米三十章告诉我们是雅各遭报的日子。雅各是以色列， 遭难的日子，其他经文告诉你是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是耶和华杖下经过的日子。杖下就是杖，打杖，那拐杖啊，过了一个打一个，过了一个打一个，管教嘛。再要一会儿我们用一点点时间谈一谈但以理是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那个整个那个神这个计划是为你本国之民，为你本国之民是为你以色列国，所以这七年灾难是给以色列人预备的，神在以色列报仇的日子，神报仇的日子。为什么他把以色列人把神的儿子钉了十字架？他们当初的祖先说一句狂大的话，这个罪归在我和我子孙身上，神说好，到这时候神就说处罚以色列，他把他的儿子给钉了十字架。所以这样过全世界各国的以色列还得纷纷往这回去，为的是接受管教，这是个本质。另外也刑罚恶人，这就好一个家里的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不听话调皮，二儿子是老实孩子听话的孩子，那么当父亲管孩子的时候打老大是应该的，那么老二应该挨打吗？不应该的。那么今天我们以色列人背叛了基督，把基督钉十字架了，那么我们今天教会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吗？我们一祷告去，亲爱的主啊，主耶稣啊，我们亲爱的主耶，我们把耶稣称呼的美着呢。我们和老大一样吗？老大把耶稣钉十字架了，我们把耶稣钉十字架，耶稣接在我们心中了，我们是乖孩子啊，我们是听话的孩子。你管教的时候你管老大可以，你把我们的乖孩子挨顿揍干什么呢？这些道理讲不通的。所以七年灾难教会不在其当中，不在其当中。好了，那么说灾难后被提的根据上也有经文，但是经文呢各位咱们这么说引证的不正确。他们说什么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主张灾难后的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那就忍耐到底嘛。那么忍耐到底就是指的大灾难说的吗？是这么说的，忍受大灾难到底的人是这么讲的吗？不是这么讲的啊。还有说什么启示录十九章，按启示录十九章的次序说羔羊婚娶十九章以后是不错，启示录十九章以后有羔羊婚娶，所以既然羔羊婚娶前边七晚的灾七号的灾七弯的灾好多灾难，六到十八章都说的灾难，灾难完了才有羔羊婚娶，照他这么说这不是这个基督在羔羊婚娶好日在后的吗？说经过灾难才什么样吗？你岂不知启示录讲的次序并不是按着时间次序说的，不是的，还有好多重复的事，七号的灾七晚的灾七印的灾这都是灾，这个灾你看还有重复的。还有什么引证帖撒罗尼后书二章一到八节，那提到我们到那里聚集，当时的被提说的那日子主的日子，主的日子和那日子这件事情，各位主的日子和那的日子，那的日子不是指的被提说的，主的日子什么？主的日子发怒的日子，神的日子是发怒的日子，不是一回事情，包括七年灾难已经包括主耶稣降临审判，这都是主的日子，七年灾难被提是在这之前。这经文你引的是经文，但是经文本身时间不对头。再者说灾难后被提之说在主后三百年才开始有这种说法，因为什么？那时候有罗马将军叫提多，罗马帝国一直逼迫基督徒，十次逼迫基督徒，所以在这个当时这个基督徒的那个眼中呢，认为罗马大帝国是敌基督， 所以就是到君士坦丁那个罗马皇帝的时候呢，所谓叫信耶稣了。从他信了耶稣了以后呢，这个就不逼迫基督徒了。所以那个罗马那个将军提多呢，唆使当时的教皇，你看看到我这儿当了基督徒，你们不受逼迫了吧？过好日子了吧？啊，这个从我这儿开始就成立千禧年国度了，过好日子了。所以这个灾难后被提之说呢，是在什么呢？是在君士坦丁三百年，主后三十百年，三百多年才提出这种说法，以前没有这个说法。在三百之主后三百之前之前一百二百没有是灾难后这个说法。所以很简单道理，既然灾这个大灾难是惩罚以色列和恶人的，所以与教会无关。教会是顺命的儿女，顺命而且尊重基督为大的，尊基督为王的这么一个。再说灾中被提，灾中被提，灾难当中被提，也有个说法。将举个例子说，《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怎么说呢？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有这句话没有啊？有吧。所以呢，这个解经家的说，你看了说得很清楚吗？我们要想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呢。你经过许多的艰难，这不是在艰难中被提吗？说就给个起名叫灾难中被提，岂不作岂不知这句话是极度的错误。进入神的国经过许多的艰难，许多的艰难，根据查考英文圣经说，那是这个艰难是指着苦难说的，难处，而且是许多大灾难。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节，空前绝后，大灾难只有一个，没有许多大灾难。今天你引经据典说经过许多艰难，许多艰难是许多的难处，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在世上有困苦、疾病、痛苦、缺乏等等的难处，在这个难处里头，我们学了许多功课，受到神的造就，这样丰丰富我们进神的国，是这个含义，不是你经过许多大灾难。大灾难的俩字是个摧毁的意思，把你毁灭了的意思。要再那么讲，他把这个灾难和那个难处混在一起了。要照他那么讲，应该我们进入神的国经过许多大灾难，不对的，这不是原文的意思。好了，灾难中、灾难前、灾难后，那么整个教会界里头接受灾难前被提的是大多数，少数人就主张灾难后。没关，不管没关系，我们要有个宽大的心。谁主张灾难后，我还是那句话，你就灾难后，你先等着灾难，你好好准备好等灾难啊。但是我不要提心吊胆，我不等灾难，我等着主耶稣二次降临。你等灾难，你就灾难后。你说灾难中，那你就灾难中，你就灾难中嘛。你信你的吧，反正俩。你也不是异端，我也不邪说，因为呢咱俩都等着被提嘛，不过时间前后的问题。那好，互相尊重，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但是你问我，我不同意，我就这个观点很简单。最后一句话还是灾难前被提这件事是绝大多数的人所赞同的。好了，最后啊，我对不起，多几分钟我就大概提一提哈。手上不发一个表吗？各位你们都拿到了吗？这个表什么意思呢？这个表是这样子，我们怎么来看这个表？我把这表说明一下。这是根据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二十七节。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这句话但以理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神应许耶利米被掳到巴比伦为期70年。但以理到68年的时候，他读圣经明白了神许可被掳70年，所以他开始祷告，神哪、还有2-3年都到了70年期满了，求你纪念我们呐、他开始祷告，他祷告的是求那个70年期满被掳，但是神启示给他的70个期，是把神所的启示他那个奥秘远远超过他那七十个期的真理在这儿，所以70个期。好，那个圣经的原文呢，各位你们回去看一看，24章到27章这一段里说到，一开头说关乎你本国之民，那么但以理本国之民是哪儿呢？当然以色列了，是关于你以色列人，神给你定为以色列人将来的前途是70个期。这70个期里头分3段，头7个期，那么就是头7个期，7749年圣城建成，耶路撒冷城墙都拆毁了，7个期要圣城建成。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从尼希米记2章1节亚达薛西王20年，这个跟历史学家考证呢，亚达薛西王20年是主前445年3月14日，人家历史学家何会考证啊？啊，那个是，这都是历史啊，人家亚达薛王、波斯王，人家有档案的，啊，跟一些相当于我们公历445年主前445年3月14日，经过7个期，圣城建成。为什么？根据什么？你说圣经建成呢？这是圣经说的，圣经没有说七七四十九，但是有解经家算是圣经预言图解，这本书叫圣经预言图解，还有一本书叫神说话了，这个上册这里头第93页，这两本书他们的解经家的记载是圣城建成了经过7个期。然后再往前，你看那箭头没有，箭头再往左边走，再走了62个期，62个期耶稣进城，骑驴进城，这是在记载约翰福音12章12节啊。耶稣骑驴进城也有考证，在主后32年4月6号，主后32年4月6号，这样你算一算，从出令下令让犹太人回国修城墙去，下令那天是公元前445年3月14号，耶稣骑驴进城那段是主后32年4月6号，中间是一共经过483年，经过483年。圣经所用的日历是犹太人日历，1年360天，今天我们说主前445年，这个等等是公历，咱们今天的公历算起的，说这俩日子算起来，那么你看7个期加上62个期几个期了？69个期，对不对？69期算起来是多少啊？69个期483年，这个483年是犹太历。那么这个你根据主前445年3月14号到主后32年4月6号，这个中间呢算起来日子是476年，476年一年等于365天，算起来173740天，按犹太历算是173880天，这个天数对不上，但是都有考证。在公元前445年3月14日到主后32年4月6日这个476年中间， 有闰年，什么叫闰年呢？重复的意思。有闰年一共115天6小时52分56秒，人家天文学家历史家算的这么详细。那么115天这个52分56秒，那我们就干脆说个整数，就116天就对了。116天和那个犹太历一还差24小时，还差24天，但是你算一算，3月14号到4月6号中间整整24天，所以加在一起这两个日子数目完全相等。你们回去再琢磨琢磨，回去再琢磨琢磨啊。好，耶稣定了十字架了，定了十字架了，我们3天以后复活升天了。升天以后，按那我不知道你们发那个表啊，那个表那个横线啊，是个实线，应该是虚线，虚点儿。虚点就是表示上呢，那段是恩典教会时代，奥秘就是今天咱们都是处在这个时代。耶稣定十字架复活升天，到今天圣灵降临成立教会，到今天还是在69个期完了之后，中间这个恩典时代。恩典时代多长多久没人知道，但是兆头知道要来的。恩典时代一结束就进入最后一个期，最后一个期就7年的灾难。各位懂了吗？时间缘故啊，我就说的话最不，最后一个期，也就是前边69个期和最后一个期不是连着的，中间有个空档。就好比呀，我这么说啊，各位你看，我这么说，杯子后边有一本书，对不对呀？对呗？杯子后边有一本书，对吧？杯子后边有一本书，这么说对不对？杯子后边有一本书，对不对？也对呀。杯子后边有一本书，对不对？我这么看你们清楚了啊。杯子后边有一本书，对吧？杯子后边有一本书，对不对？对是对，中间有一大段1尺多长的空隙呢，都对。今天讲69个期和最后70个期，它不，69个期和最后期，最后一个期中间有空档，这空档就今天教会时代、恩典时代。等到教会时代得救人数一填满，教会时代、恩典时代结束，开始69个期和最后一个期就接上了，最后一个期就是7年灾难。7年灾难里头有愤怒，有灾难前，有灾难后。那么这个关于主耶稣再来安静显现都得写在这上头了，我们不再重复了。民打民国大国饥荒地震假先知犹太复国建圣殿订合约教会被提道德败坏，这些这是表上都写着呢，对不对？然后就进行七年灾难。7年灾难里头有什么？往上看，起初6章到18章有7印7号7晚的灾等等等等。我们到我教会呢已经被提了，不在灾难里头。我们在空中与主在羔羊婚娶，我们工作审判这几件事情。7年灾难完了，开始箭头，你看那个箭头往下来，对不对呀？就表明基督怎么样？第二次的降临，荣耀的降临，第二个步骤，荣耀降临，荣耀降临。方才我说过了，那是这个7年灾难本质是惩罚以色列和世上的恶人和罪人啊。然后基督二次降临在橄榄山上，在橄榄山上第一件事怎么结束这个7年灾难呢？第一件事哈米基敦的大战，这方面讲过了。哈米基敦都大战，犹太人招架不住，呼求弥赛亚来，基督降临，带着众圣徒降临在橄榄山，然后处理三大仇敌，假先知、假基督、撒旦，然后审判列国，对不对啊？各位看你里边跟上了没有啊？跟上了没有？跟这个箭头走啊。 然后世上世人死掉是三分之二，这是根据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然后这史诗怎么处理呢？大鹰来赴宴，然后呢以色列全家得救，这就叫基督怎么样去他还怎么样来，就应验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那么基督把这件事情处理完了，就进入千禧年国。千禧年国的光景那么我不再重复了，那么在以赛亚二章十章三十章三十五章六十章六十五章等等的光景，还有马太福音第五章启示录第二十章关于千禧年国的光景。千禧年国完了，他还有故事。千禧年国完了怎么办呢？怎么结束呢？又有一次世界大战，叫哥哥马各大战。哥哥马各，那么一千年完了，神把撒旦从无底坑释放出来，撒旦又勾引世上的人，所以世上的人又分成两组人，一个跟随撒旦的，一个忠于神的。这么样子撒旦又导演一次大战争，发动了哥哥马各大战，围攻还是以色列人。这一回的战争怎么结束呢？不是用基督的口中的气，从天上降一把火烧了这个用火天火焚烧的这件事，就是彼得后书三章第十节被火焚烧。好了，被火焚烧以后，接着就现在都是前后要有一次大审判，叫白色大宝座审判，所有世上来的人都要复活。这一复活，世上所有人都要复活，一复活定罪，进入硫磺火湖。所以第二次叫第二次复活，咱们是在一千年之前教会被提的时候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的两批复活相差大约一千多年。最后一千年前几年过完了，又要把撒旦抓住扔在硫磺火湖里，从此再往前走进入了新天新地。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没有神的仇敌了，全干净了，要是完好的世界。你们光景请你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五节这一段，都是新天新地的光景。神擦干了你的眼泪，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哭嚎了，一切都更新了，从此进入。而且我们跟神见了面，我们在神的面前，这时候见了神的面，就进入了新天新地。有一句话略略解释解释，当这个哥哥马各大战的时候，那个天火焚烧结束这战争的时候，不是这一火天火一烧把地球烧得光秃秃的了，像我们哪个山上发个大火烧得光秃秃的变成黑扑出去了，不是的。天国一焚烧，根据彼得后书第三章那里头还有个说法呢，有形指的是指的元素，原文是元素，就是我们念中学的时候都学过那个元素表，钾钠钙镁铝锌铁镍锡铅金铜汞银铂金，大家都会背这个的，对不对呀？有九十几种，现在我听说104种了。把物质的基本的元素叫 element， 就是元素，这个就是有形质的意思。有形质的把它这个释放出来，这一释放出来什么意思呢？那个字今天时间不看了，释放出来就是主耶稣要进城的时候告诉门徒，你去到街上去，有一批驴驹在那拴着，你把它解开，懂不懂？那个解开就是消化，这个字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这个消化的意思是解开的意思，松开的意思。那就前后告诉你，有形质的元素的物质都要被烈火把它解开，把这元素给解开。各位，这就是原子弹的原理。原子弹什么意思？是把那原子里头用什么一种撞击，把你这个原子元素里的那个能量给它撞击出来，然后就爆炸。这就是原子弹的基本原理，
咱们细说咱不懂，但咱们懂得大概意思。所以将来天火焚烧很可能就是说不清楚还有什么氮呢，那个氮里的基本都是个物质的元素，里头能量都把它放出来，这么一火一下子把全世界地球都焚烧。第一次神毁灭世界用洪水，第二次用烈火，这一烧不是烧得光秃秃的，烧得更加美好。因为什么？今天我们手上戴的戒指、戴的钻石，那都是有一种矿藏的元素，什么东西，碳啊，什么东西，经过高压高温那么一弄，就变成宝石了吗？那个地球被那么强烈的火一焚烧，地球变成如同宝石一样那么样的更光辉、更美丽的光景，所以就叫新天什么新地。关于新天新地，地是不在地上，有人说就在这个地上，这个地上将来要变成更美好。还有天上降下耶路撒冷，有人说降下来，但是圣经没说降在地上，降下是降下，没降，没说降在地上，可能降在地上，那么地上新耶路撒冷在地上，要到这么解释。但是解经家呢，人的脑筋比咱们灵，从新耶路撒冷降是降了，可能降在空中，这不是这么说吗？不一定降到空中。好了，这更有说法了，这就跟出卫星一样了，地球在转，这个新耶路撒冷在空中，哎，是这么一个状态。这个你说也不算，我说也不算，这是你猜想，你有点科学的头脑，说这叫卫星，将来新耶路撒冷卫星城，地球怎么转它的？这个地是经过火焚烧变成个那个更美好的了，新耶路撒冷更不说了，是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你说，有人说啊，就降在地上，到底谁说对？咱没有资格判断。反正圣经就这么说，耶路撒冷从天降下，这里又麻烦了。在新圣城耶路撒冷城外还有百姓呢，这又问麻烦了。所以有人呢，就懂圣经读明白了启示录，哎呀，我也不需要带公义冠冕，我只要在新天新地，在新圣城，我在那看大门当个狗就行了。因为圣经说了，犬类都在城外都待着呢。有这种人呢，我亲身听过这个人呢，自我谦卑了，岂不知犬类并不是的，不是四条腿的狗，犬类代表恶性的罪的总称。那么城外还有百姓没有？有百姓。这个百姓从哪儿来的？行在光中。咱们是在圣城里头，跟神面前见的面了。在神里面天天侍奉神，城外的还有百姓啊，那个百姓从哪儿来的？圣经没说，这是我猜想，也不算我错误，很可能在那个哥哥马各大战撒旦勾引人的时候啊，有人尝到了千禧年国度这个美好享受的主恩，不，我不能跟随撒旦走，我还要忠于神。有的人受了撒旦的魔鬼的当，参与了站到了魔鬼的立场的跟神对着干去，这一本人不一问都是灭亡了。有那么会忠于神的人，很可能神特殊保守这一手人，给他一个临时的改变，身体血肉之体变成灵性的身体，享受永生。不然血肉之体没有资格在城外头享受那个圣城耶路撒冷，你邪恶之地把你烧死，你受不了的。你这都是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猜想，这个猜想也不算异端，绝对也不能给我扣个异端邪说。要不人从哪儿来的？可能是这样来的，这就是今天我们整个我们的盼望。这个因为十六个不能细讲，这里每个时代还有个细节目，你们就回去以后啊，按这个表慢慢一步步琢磨琢磨，把圣经翻看一看，就懂得我们这个盼望这个系列的这个发展的前途，一步一步从头到尾怎么样怎么样，将来我们神把我们拯救到什么地方，到新天新地。再往远说，圣经没说，说了也没用，你也领会不了，所以就叫永恒永世 不再多说了，说也没用。就这么样的给你讲这个新天新地，你还领会不了呢。在新天新地再往后说，神说不说了，说也没用，那不那就是见神再说吧，到那时候再说去吧。好了吧，感谢神，赞美主。今天谁十几点了，连我都说糊涂了，管他十三点十二点呢，反正晃紧紧张张慌慌张张的，就这么还超额了。荣耀赞美归给神，这是我们的盼望，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前边要还要劝勉呢，什么约束己心，敬畏神，追求圣洁，等候主来。最后劝勉的话我念给大家，几点很简单，啊，劝勉的话啊，谨慎自守，介绍这个火把要谨慎自守。第二，约束己心，把我们心保守，我们心胜过保守一切，专心等候回来。第三，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追求圣洁，不圣洁不能见神。第五点，忠心事主，我们侍奉神要忠心，这样的神我们不侍奉，我们侍奉谁？第二点，第六点，常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圣灵的里面，常常顺服圣灵，活在圣灵的引导的里面。最后一点，第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感谢神。再做个祷告。天父，把荣耀赞美归给你，今天这些话语已经在从你那里给我们释放出来，愿主的灵继续做工，让我们都能领受明白我们的盼望何其佳美，知道这就是盼望，不是一个神话，乃是必要必成的事。主耶稣说我要快来，约翰说阿们，主耶稣我愿你来，巴不得我们都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在这之前，我们要谨慎自守，追求圣洁，敬畏神，忠心侍奉主，跟随你到底，做个荣耀你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